第46集。更年期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减退，短期内身体中的钙大量流失，缺钙早期会出现心悸、出虚汗、睡眠障碍，严重者情绪不稳定，脾气暴躁，影响家庭和睦，也影响工作，还会容易引起高血压。如果等到稍微受点外力就出现骨折的时候才明白是缺钙，那个时候就太晚了。因此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身体是否缺钙，注意在饮食上补充。那么更年期的时候在营养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第一，补足蛋白质。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，而且钙与之结合容易吸收和利用。第二，补足牛奶或者奶制品。牛奶是补钙最好的方法，不仅含钙量高，还非常易于被人体吸收。更年期女性的需求量要比一般人多一些，尤其是有症状的人要注意补足奶制品，酸奶、奶酪都可以。第三，必须晒太阳，最好每天在1个小时以上。如果平时没空，周末就到户外活动时间长一些。乳糖不耐受人群也可以喝牛奶。有些人喝牛奶后会出现腹胀、腹痛，这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，是因为身体里缺少乳糖酶。有人会理解为这是对牛奶过敏吗？并不是，乳糖不耐受不是疾病，也不能算对牛奶过敏。牛奶里的乳糖通常是这样消化分解的，牛奶里的乳糖进入小肠后，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，然后吸收到门静脉中供人体利用。乳糖不仅可以提供能量，还可以促进人体吸收钙。人在儿时一般都不太会缺乳糖酶，一个婴儿每天可消化乳糖30到40克，但随着年龄增长和长期不饮用牛奶，体内的乳糖酶含量和活性就会逐渐下降，乃至衰亡。据调查，东方人乳糖不耐受的比率比较高，原因很多，主要有以下两点。第一，可能与遗传有关，乳糖酶基因表达不足。第二，长期没有接触牛奶。一个孩子出生后喝母乳，母乳里也有乳糖，那时候孩子可以耐受。而且大多数家庭在母乳不足时给孩子喝牛奶也可以耐受。中国的传统习惯是断奶之后不再接触牛奶及奶制品，早晨习惯喝粥，长时间不接触乳糖，慢慢的肠道乳糖酶的活性就会降低。如果乳糖不耐受怎么办呢？先了解一下奶类和奶制品，同时关注一下里面有没有乳糖。常见的奶类有牛奶、羊奶、马奶等鲜奶，将鲜奶进一步加工可制成各种奶制品，如奶粉、酸奶、炼乳、奶酪等。奶粉是液态奶经消毒、浓缩、干燥处理而成的，其中对热不稳定的营养素略有损失。奶粉中的蛋白质较易被人消化吸收，奶粉储存期较长，食用方便，但是奶粉里面有乳糖。酸奶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乳糖被分解形成乳酸，这样酸奶中的乳糖就消失了，其他营养成分基本没有变化，因此酸奶更适宜于乳糖不耐受者、消化不良的患者、老年人和儿童等食用。奶酪又称干酪，是在原料乳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凝乳酶，使蛋白质发生凝固，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产品。制作1000克奶酪大约需要10000克牛乳。奶酪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奶酪中的蛋白质、脂肪、钙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2 是鲜奶的7到8倍。在奶酪生产过程中，大多数乳糖随乳清排出， 余下的也都通过发酵作用生成了乳酸，因此奶酪非常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。简单来说，乳糖不耐受人群可以这样做：第一，选用低乳糖或脱乳糖的奶产品饮用；第二，选用酸奶或奶酪；第三，脱敏疗法，喝牛奶的时候遵循由少到多、从疏到密的原则，逐渐增加饮奶量，逐渐适应，尽量不空腹喝奶，如果要喝牛奶就放到餐后。日本人也是亚洲人，牛奶的消费量远远大于中国，所以从小到大持续性喝牛奶是可以减少乳糖不耐受问题的。粮食，中国传统饮食过于注重主食。前面说，中国人肉类吃得少，吃的种类不够丰富，数量不够多。那中国人什么东西吃得多呢？粮食，也就是碳水化合物，老百姓常将这类食物称为主食。在我们的传统饮食结构中，粮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即便是城里的工人也是以体力劳动为主，所以中国人历来喜欢粮食，动不动就说不吃主食怎么能有劲儿呢。因为碳水化合物对人体的意义在于提供能量，维持人日常的生命活动，越是从事消耗能量大的活动，越是要多吃碳水化合物。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多数人每天的活动量不大，消耗能量有限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，就会处于一种能量过剩的状态。多余的能量去哪儿了？人体是不会浪费的，都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，以供需要时随时动员。于是脂肪越堆越多，最终在腰围上显山露水。到底该吃多少粮食？在中国人的饮食中，碳水化合物食物能提供总能量的 50% 到 70%， 而在前面说过的地中海式饮食中，碳水化合物类食物所提供的能量仅占总能量的 25% 左右。这说明与更为先进的饮食结构相比，中国人吃的碳水化合物太多了，得压一压。另外，碳水化合物究竟应该吃多少，还有几个重要的参考指标。第一，看体力，体力付出越多吃得越多。第二，看体重，肥胖者一定要减少主食。第三，看腰围和腰臀比，如果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，女性大于80厘米，或者腰臀比男性大于 0.9， 女性大于 0.8，那么也要相应减少主食。第四，看性别，男性的基础代谢大于女性，所以主食的需求量也会大于女性。